Bonjour à tous, je suis Bieber， 这里是大鸟爬爬照的 Podcast， 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分享跑步训练、旅跑资讯与跑步的国际新闻，也希望能够跟热爱跑步的同好者互动。你是否有在马场上看过一群带着气球的跑者，身上都会挂着车牌，上面标示着完赛时间或是配速的时间？是的，他们就是马场上的人肉时钟、配速员，或者也可以称作兔子，因为后面跟随的跑者就像一群狼群一样紧跟着不放，才会有此昵称。为了让赛事更加细腻贴心，1999年的巴黎马拉松也是首次设置大众配速员的赛事，让有目标的跑者能够在配速员的帮助下达标。虽然现在都有跑表的辅助，可以监视自己的配速是否超速，但有时候一场全马三四个小时以上，后面都撞墙撞得头昏眼花，实在很难专心在自己的配速上。如果有配速员的辅助，能够更专心在比赛上。今天会聊这个主题，也是因为我自己目前是运动笔记的配速员，半马配速的区段是1小时40分或是1小时45分，全马主要是配3小时30分，参与配速有15场的经验。这一期的内容会着重在配速员的干股谈，称职的配速员要做些什么事情，以及要如何参加配速的团队。首先，要成为配速员，对于配速的敏锐度要相当高。我们其中有很多都是好几年跑龄的资深跑者，对于配速的敏锐度都有一定的水准。但如果没有配速的敏锐度怎么办？不用担心，这是可以训练的。400公尺的田径场或是笔直的河滨步道都是很好的训练环境。除了使用手表的配速指示，也可以稍微计算要配5分速，在400公尺的田径场一圈就是120秒。体验这样的配速，多用这样的配速去训练，就可以提高对这个速度的敏锐度。另外，想要成为配速员，一定要很有服务的热忱。大部分的配速工作都是无偿的，除了有个号码布的名额，最多再加上赞助商的装备。如果是外县市的赛事，交通住宿有时都要自己打理。另外，如果有固定课表的配速员，就要试着把配速的工作整合在课表中，不然就很容易影响本来的计划。但这些牺牲如果能够换来跑者达标后的喜悦，对于配速员来说一切都是值得的。提供稳定的配速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有时配速的路线并非全程平坦，还会考虑到风向等状况。每班列车的车长都会事先拟定配速计划，公开在网站上，让要跟车的跑者能够事先知道是否适合跟这台车。另外，有部分赛事的配速员可能都是第一次跑这条赛道，参考手表的里程跟大会的里程通常都会有一些出入，还要适时微调。我自己就遇过大会的里程距离忽长忽短，甚至里程不准确的情况，那就只能随机应变了。原则上，早于全马目标配速的两分内都是可以接受的。许多跟车的跑者都是第一次挑战这个配速，内心多少会有些许紧张，适时的鼓励给他们建立信心是有必要的，也可以说一些笑话缓和气氛。通常前头的车长会比较清楚赛道的情况，提醒补给站的距离，有无道路障碍、指示转弯，都是车长要做的工作。有时在逆风段， 配速员就要筑起人墙，帮后面的乘客挡风，减少逆风而行的痛苦。如果你有这个热忱，也想成为配速员，有哪一些管道可以进入配速团队？我的整理如下：第一，专门的配速团队。配速团队会在社群软体上广发通知，一般流程是填好申请表后，内审通过第一阶段，之后第二阶段就是配速测试，通过后就会成为初阶的配速员，出任务时也会搭配资深的配速员一起参与。第二，由品牌自主跑团内甄选，一般由跑团教练依照跑团内的跑者个人能力，由内选的方式选择适合的人选，选定的赛事也主要以赞助合作的赛事为主。第三，由赛事自主配速团，通常由跑友之间推荐或是公开甄选都有，通常都是以一次性的任务为主。周遭有一些朋友对于配速员很感兴趣，我也整理一下常常被问到的 Q&A。 第一题，配速员是否能够续奖上凸台呢？关于这个问题，一般的配速员都会被主办单位划分到独立的组别，不会有续奖的问题，而且一般的配速员都是抱持着服务的心态，并不是为了上凸台才来配速。但早期的确有主办单位将配速员的名额跟一般的名额划分在一起，导致配比较快速度的配速员有可能会占掉凸台名额的情况。第二题，配速员是否能够领完赛奖牌？如果配速员是在符合大会规则的前提下致力配完比赛，原则上也是完赛，一般大会所提供的完赛奖牌及物资都是可以领取的。第三题，配速员是否可以穿着自己准备的衣服、跑裤、鞋子？关于衣服，考虑到团队的识别，都必须要穿着制服，裤子跟鞋子就要看情况。如果配速的场次有赞助商配合并提供装备，就会需要穿着整套的装备，团队也会事先告知并提早提供装备来适应。第四题，配速员一般在选择配速时跟自己的 PB 会如何要求？通常配速在全马4小时以上的配速员最好都要抓60到45分钟的差距。举例来说，如果你要配5小时的列车， PB 至少要有4小时到4小时15分之间，配4小时到3小时45分的则要跟 PB 有30分钟的差距。如果是330以内的配速员会抓到20到30分钟，一位资深的配速员也会衡量自己的能力跟训练的状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班车，让配速的任务能够在能力内完成。第五题，如果配速员在配速时身体不适或是想上厕所怎么办？配速员也是人，虽然已经尽量做到了体调上的管理，但在全马的赛程中身体也会有出状况的机会。一般的列车最起码会有两位以上的配速员，如果想上厕所的话，通常由另外一位配速员带着跟车的跑者继续前进，另外一位配速员上完厕所后再追上整个大队。还有身体如果真的不适，无法在规划的配速内执行任务，该名配速员就会把气球跟飘有配速的配速布卡取下，由剩下的配速员执行之后的任务。以上就是这期关于配速员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也欢迎到留言区留言。拜拜咯。接着是这一周的马场环球周记。第一则新闻是日本出云驿传终止取消。日本大学三大驿传之一，位于岛根县出云市举办的出云驿传，原定在10月11日举办， 但目前东京的疫情依旧有恶化的迹象，加上赛事的裁判许多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没有把握能够在大规模活动下严密防疫，在27日的声明下宣布取消，这也是继2014年因为台风取消赛事以来的第二次取消。全日本跟箱根驿传目前会不会跟进还在未定之数。第二则新闻是2020德国汉堡马拉松延期至2021，已经从春季延期到秋季的汉堡马拉松之前还是很有信心的要举办，并考量了许多防疫的措施，但跟卫生单位进行了多次讨论，还是很难在规定的要求下举办，尤其是赛道旁边加油的群众，所以决定将35届的汉堡马拉松延到2021年的4月25日。第三则新闻是2020伦敦马拉松尚未公布后续处理方式，原定7月27日将会公布伦敦马拉松是否继续举办或相关处理事宜，虽然大会在跟许多相关专家讨论出在疫情下的指导方针，但目前与英国卫生监管单位的协商下依旧还没有点头，主办单位也请众跑者再给10天努力，最迟会在8月7日前回复明确答案，但距离10月4号举办日只剩下不到2个月，许多选手的耐心都已经消磨殆尽，还有旅行计划的规划，到时如果真的举办，也有可能不少选手选择放弃参与赛事。第四则新闻是2021靖冈马拉松停赛，台湾跑者相当喜爱的靖冈马拉松宣布2021年的赛事停赛，主办方在无法执行严密的防疫政策下，为了保护所有赛道上的选手及志工，决定取消明年3月的赛事，加上2020也是停赛，成为连续2年都停赛的赛事，并且日本这波延赛潮拉到了3月，目前疫情还是没有稳定的情况下，同在3月举办的东京马拉松又充满了相当高的变数。